就谢谢你，我们再一次靠着你的宝血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你的子民。主，我们如今在这个身份，在这个地位上，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救恩而成的。主，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洁净你的教会，更是洁净你的讲台，洁净所有服侍你的众弟兄姐妹。主，我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洁净我的心思，洁净我的意念，洁净我口中的话语，洁净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也借着水和你的道来洁净你的教会。谢谢主，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之中得胜。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信息是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然后副标题是洁净你的帐篷。其实想讲这段信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把它形成一篇讲章，直到上次我们教会一个老年人的团契请我去讲，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一个更新团契，好像这些老年人在教会也没什么作用呢，然后在家里的好多老人也住老年公寓了，但是我在祷告当中说要给这些老人讲什么信息的时候还是很清楚，不管对哪一个年龄层次的，不管他在教会里面是有地位还是没地位的，只要是属神的百姓，我觉得这段信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处，所以我就给他们讲了这段信息，在征战中得胜，洁净你的帐篷。那我要到你们教会来讲信息之前，我心里头也有些不确定，到底我要讲哪一篇信息，因为还可以有些其他信息可以讲。可是就在这段时间之前，我帮助苏牧师编辑北美查经班过去几十年的一段历史，因为北美查经班就是从老一代的留学生，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从台湾到美国来，开始有校园查经班，这个校园查经班经过一段时间的查经，有许多人就信主了，然后在查经班里面信主的人也被建造，然后就成立教会，所以如今北美的许多的华人教会就是从这个查经班发展而来。所以我觉得苏牧师他非常有历史性的眼光，他来整理编辑出版关于北美查经班从查经班到教会的一个历史回顾，其中有一部分稿件是我帮他编辑的。在编辑当中我就回望过去将近半个世纪这些查经班是怎么起来的，然后查经班起来之后怎么又成立了教会，这段历史有许多的恩典，而这段历史也值得今天像在欧洲，像在澳洲、新西兰，包括中国大陆，也有许多的校园查经班，这些查经班也会逐渐逐渐走向教会。所以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有许多别人走过的路，中间有些亮点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但是就前面这个历史回顾当中，基本上每一篇稿子，大多数稿子都是很 positive 的一个历史的回顾。但是就在最近接到了一篇稿件，这篇稿件呢是回顾从查经班到团契到教会他们所经历的属灵的征战以及其中的痛苦。那么其实那一个教会的问题是普遍性的，所以那个人写出一些没有结论提出问题的这么一篇稿子，苏牧师让我看了，本来是希望我能够把它改写，我觉得我的感动不是改写， 而是保持一个开放性的一个文本形式，而引起我们一些反省，到底是什么问题？甚至那个教会里面的初创同工，后来都是带上离开了，而离开的都是神的忠心的仆人。为什么？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反省这些问题。但是苏牧师提到了一点，说所有的问题的根本都是跟人的罪性有关。我觉得苏牧师这一点是在一个很关键的点上提，所以我就回想到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神的百姓出埃及之后，经历了旷野，然后进入迦南，他们所走过的路，出埃及，经旷野，入迦南，神的百姓所经历的这一段路，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从不信到信，从信到神的同工，甚至成为教会里面最主要的同工，我们就是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在迦南地。可是征战从未止息，我们过去总认为从不信到信是一场征战，我们认为信了以后就一帆风顺，在信了以后，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我有了我的新的身份，然后凡事顺利。但实际上在我们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中的挣扎也仍然非常频繁，在埃及有埃及的苦，在旷野有旷野的苦，进了迦南也有在迦南的苦，但是每一个苦的性质不一样，每一个苦的症结不一样，每一场征战的那个始发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把旧约圣经好好读，我们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如今我们在北美也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好，我们从不信到信，从信了以后到建立教会，从建立教会之后服侍，经历各个样的挣扎，我们要靠着什么得胜？所以今天这场信息，在征战中得胜，实际上是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开始的。出埃及是一场征战，但是在那场征战之中，以色列百姓本身无作为。在出埃及的征战之中，百姓无作为，完全是神的恩典，是耶和华借着十个神迹，使埃及的法老不得不放以色列人出去。而且当出去以后，后面有追兵的时候，仍然是以色列百姓无作为，是神叫红海分开。所以在我们从埃及出来这件事情上，在我们成为基督徒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本身无作为，完全是恩典，完全是羔羊的血所成的。但是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路上，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获得了新的身份之后，在每一次征战之中，就是以色列百姓自己有原因，跟埃及的出埃及的这个征战不一样。在旷野之中，他们已经获得了新的身份，在这个新的身份之中，神告诉他们神的律例典章，神向他们立约，要他们遵守在这个约中神所吩咐的准章。他们每一次守约的时候，就是出埃及的历史亮点，在旷野中所经历的历史亮点。他们每一次违背神的话，违背神的约的时候，他们就遭遇惨败。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他们每一次有亮点，都是在守约上所获得的祝福。 他们每一次的惨败，每一次的历史污点，都是从他们背约开始的。经过40年的旷野，如今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甚至他们把埃及的羞辱从身上挪开，他们已经行了割礼，现在开始进入迦南，但是征战一点都不弱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点都不弱于在40年旷野中的经历，征战仍然在继续。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就是看在历史中，以色列历史中两场征战。第一场征战就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一起来翻开相关的经文，我来给大家读约书亚记第六章15到20节和24节。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了当月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月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民，使全民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攻取。第24节，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库中。这里第六章是讲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面对耶利哥城有一场征战，在这场征战之中，以色列人取胜。其实取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第16节，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在所有的属灵征战之中，得胜的前提是什么？得胜的前提是神的旨意，是神喜悦你们，神在你们中间。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之前，在读15节之前，其实12节里面有关键的话，12到13节是说约柜，约柜在他们中间。12到13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这样行。在耶利哥征战得胜的一个音频是什么？约柜在其中。约柜在其中意味着什么？神在他们中间。约柜在其中意味着神同在。神同在，神定义把那城交给你们，您就得胜了。 这是他们出埃及进旷野，然后进入迦南的一场伟大的胜仗。在这场胜仗当中，以色列人不是靠着人多势众得胜，乃是靠着约柜在其中，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神定义把这城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就用一个守神的约的方式呼喊吧，神就把那个城交给他们。高大的耶利哥城一下子就坍塌了，不是靠兵器，不是靠人力，不是靠人的取巧，乃是神的约柜在其中，并且神定义叫他们取胜。取胜了之后，他们做善后的处理，是神有吩咐，神吩咐他们一个就是我们勿要谨慎，不可取了当灭的物，不可取了当灭的物。得胜之后，接下来就是处理善后，在得胜上面没有问题，在处理善后上遗留了问题，这就导致了下一场小小的爱城以色列人惨败。你看是何等何等严峻的历史教训。我们很多人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警醒，我们非常的谨慎，可是一场征战胜败已定以后，我们在和平时期，在和平年代，我们就掉入了我们自己留下的网罗，这就是人的罪的根源呐。人的罪有一个最 weak point 是在什么？不是在大敌当前，而是在进入迦南之后，在和平时期，在胜败已决，而且我们是以胜者的姿态占领了我们收服之地，然后我们来处理善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实在是把耶和华的荣耀据为己有，用我们中国大陆所说的话，躺在所谓的功劳簿上。其实这个功劳簿不是你的，是耶和华把这城交给你们。所以在处理善后的时候，神提醒他们勿要谨慎，不可取了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民，使全营受咒诅。不但不可取了当灭的物，而且呢，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处理善后有两个地方我们要谨慎，第一个就是那不洁净之物我们要除掉，那是当灭之物。第二个我们要谨慎，那金银铜铁耶和华吩咐要归到耶和华口中的，我们却均为己有。这是两大陷阱，一个是污秽的要毁灭的，一个是要归给耶和华的，我们却居为己有。这两大陷阱会造成我们全营，所谓全营就是整个一个团队，整个一个团队在属灵征战之中惨败。所以我们在任何一场属灵征战之中，不要忽略了我个人在团队里面所带出的连效的连带的效应。我们常常忽略在一个团队之中我个人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太忽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七章的以色列历史教训的惨败。第七章我们相关的经文是第七章一到五节，十到第十三节，十六到二十六节。第七章第一节开始， 以色列人在当月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萨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月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又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士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月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了当月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应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月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月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然后16节往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的是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出了谢拉的宗族，从谢拉的宗族按照家史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的是萨底，是萨底的家史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萨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在我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可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可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 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孽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你看，刚刚一场征战，高大的耶利哥城顷刻之间倾覆，然后以色列人获得全胜，而且获得了战利品。接下来一个小小的征战，爱城比较耶利哥城实在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垒，但是小小的征战面前，以色列人全军覆没。为什么？就是在处理前一场征战的战利品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有一个人在他的帐篷里留下了不当留的东西。这是一场何等严峻的历史教训。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一个人的个人行为不会对别人产生连带作用。任何人的罪，他个人的罪，这罪必会对周围的环境，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团队，甚至对他的民族，甚至对那个世代，每一个个人的罪都会产生连带效应。所以我们不可轻看我们个人的罪，任何一个个人的罪会带来一种连带的一种犯罪的连带效应。所以在亚干的这个罪上，他连累了以色列全营，以至于他们在爱城之战中他们溃败。失利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追查这个原因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子定这个原因的。从第七章他讲的罪的时候，他没有一下子就直接指到亚干的罪，他首先说以色列人在当夜的路上犯了罪。以色列人，你看啊，神在追讨这个罪的时候，首先是指了他们整个这个族类，以色列人。任何一个个人的罪不是突发事件，任何一个看起来突发事件都是有历史渊源。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他们屡屡的违背神的约。所以今天亚干在当夜的路上犯的罪，不是一场临时起意的罪。其实从一开始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屡屡的在当夜的路上犯罪。最典型的是摩西在西乃山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山下的众百姓就造了金牛犊，这是何等大的罪，何等得罪神的事情。耶和华向他们发烈怒，这是他们知道的。然后40年旷野，他们屡屡的违背神的约，所以当神追讨亚干的罪的时候，神却从指责以色列人开始。所以我们在追讨、反省教会的问题、团契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小组的问题的时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担自己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有连带的效应。但是作为一个团队，也要反省为什么这个人会犯这个罪。 难道我们小组、我们团契、我们教会，甚至这个世代的教会，在他个人所犯的这个罪上没有自己的责任吗？所以个人会连带团体，团体对罪的害毒也会影响个人。这是神的话，不是哪一个人想象出来的。神的话，为什么神没有在第七章直截了当把亚当拎出来？他说以色列人在当月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然后呢，从以色列这个群体到一个宗族犹大支派族，然后呢，从这个宗族到家族，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所以所有的罪有家族的原因。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要设立一个祷告的祭坛，作为一个家庭的家长，作为父母，你每天要为你的儿女，要为你的后裔祷告，因为这是你的职分啊。家族有原因，然后呢，这个罪呢，团队有原因，为什么？你看哦，接下来第七章的第三节，当他们去窥探爱城的时候，窥探的人回来怎么报告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众民共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因为那团队对这场征战判断的失误。团队认为我们去攻打爱城是靠着人势力，因为那里的人少，所以我们不必都上去。但是在耶利哥城的征战之中怎么说呢？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耶利哥城的得胜因为耶和华把那城交给你们了。可是整个团队在前一场圣战之后就居功为己了，所以到下一场征战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就行了，因为那地的人少。团队在整个这个属灵征战之中判断失误，这个判断失误不是一个小的失误，这个判断失误就是窃取耶和华的荣耀。他就认为在前一场征战之中我们呼喊城就倒下了，那这个小小的爱城根本不在话下。所以家族的原因、团队的原因、第三个个人的原因，个人的原因就是第七章第二十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是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是如此。是怎么呢？我在所得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细麻的衣服，200舍可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可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个人的原因，我在所得的物件之中，你知道这些物件是亚干所得到的战利品啊。亚干在前一场征战之中他得胜了，他获取了这些战利品，然后呢他的眼睛开始做判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的衣服，在他的眼中是美好的示拿的衣服，在什么眼中？那是污秽的衣服啊。神认为那个物件是极其污秽的，神处理那个污秽的东西是要烧掉，你洗都洗不干净的，神说要烧掉，因为那是污秽的东西，在神眼中是污秽到你要把它烧掉的，但是在亚干的眼中却是美好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也会这样，在神眼中污秽的东西 可能在我们的亲密的眼中是美好的。今天许多基督徒犯罪，都是犯罪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有出于肉体的情欲，都是在你的眼中是美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污秽的，你根本就不能去碰，不能去沾的。但是基督徒仍然把它看作美好的。我在所夺的物品当中，是你的手可以够得到，你的手可以拿得着的东西，你却没有看眼神眼中看为污秽的，你就得了。然后呢，还除了这个污秽之物，还有些贵重之物，金子、银子，这些是要归给耶和华的，是你不能hold在你的手上的，作为战利品，这个东西要归到耶和华的库中的，你却把它留在自己的帐篷里，这是两大得罪神的地方，有个人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发现，在爱城的实力当中，家族的原因、团队的原因、个人的原因。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进入神的恩典，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在前面那一场耶利哥的征战之中，耶和华的约柜在我们中间，耶和华把那城交给我们了，我们得胜了。得胜之后，我们还有一场又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在得胜之后的征战是否得胜，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向耶和华守约。所以呢，在家族的原因、团队的原因、个人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什么？灵性的原因。归根到底，你不论是家族的层面，是从团队的层面，从个人的层面，归根到底都是灵性的原因。也就是第七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呢？在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神同在，约柜在他们当中，标志着神同在。神同在就得胜，所有的得胜都是在约中，在约中所确定的，在约中所确认的。当以色列的百姓违背神的约的时候，这个约的保护就离开他们了，这个约的保护离开他们，神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靠着人多势众也不能得胜，这就是灵性的原因。所以从两场战役我们可以看到，在属灵征战之中要得胜，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当尽的本分，这个本分就是洁净你的帐篷。每个人的帐篷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帐篷，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帐篷，我们的小组是我们的帐篷，我们的团契是我们的帐篷，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帐篷，我们所服侍的那一个 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个职分，里面我们所从事的各样的侍奉都是我们的帐篷，我们帐篷里面是不是留下了不当留的东西？不当留的东西有两类，一类是污秽之物，我们心里头也是一个帐篷，我们心里头有没有那个污秽之物？神眼中看为污秽的，可是我们用世界的眼光却看为美好的。我们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的团系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不但洁净，而且要离弃，要把那些东西除掉，不是留在那里请他洁净，是除掉，除掉一个，除掉以后那沾染过的部分要求主的宝血洁净，不是你洁净以后还留在那里，不是。第二，是不是把该属神的物我们留给了自己？这第二个试探特别大，在服侍神的人当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我们把该属神的贵重的东西我们留作自己了，包括我们侍奉的一些果效，包括我们所做的人看不见的那些业绩，包括人所看重的我们侍奉的影响力，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规模，这些我们是不是归给自己了？甚至我们手中的权力，把属神的归给神，把属神的归给神。你把属神的 hold 在自己手上，你得罪神。你 hold 的时间越久，你在这里面遭遇到的损失越大。对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来讲，对我自己来讲，这是一个很要警醒的。我们恩福退休会每年开，因为恩福支持的基本上是搞大众传媒学术，所以呢大家好像都是挺有才干的一些人。后来我就觉得，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要警惕的就是不要把我们的侍奉变成为自己造塔，不要把自己的侍奉变成一个巴别塔事件的重演。为自己造塔，为自己扬名，那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什么是我们不当留的，就是这两种。第三，这两场征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要看重神所看不重的东西。第一，就是价值观的改变，眼光的改变。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们信主很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带着埃及的价值观，我们仍然带，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是不是埃及的价值观？其实很微小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比呀，我们华人很多东西可以跟别人比的，不是吗？我们很多东西可以跟别人比，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我们眼中看为美好的，是不是神眼中看为美好的？我今天早上突然就想了，有一个小外孙卓赛亚，我特别喜欢他，我就心里头就是想，卓赛亚长大以后，我对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对他最大的心愿，他是一个成为在神面前敬虔的人。如果这孩子成为神面前一个敬虔的人，是我这一生在这个孩子身上最大的心愿。如果让世界的名誉跟他做敬虔的人之间交换，我觉得所有世界的名义在我的这个天平上 nothing， 我最近看网上的霍金说没有天国，没有神。霍金他在世界上，在科学上，他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巨大，可是这个人不认识神。我觉得算得了什么？他在学术上所到达的算得了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从爱城的实力当中，我们要反省这个实力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一，我们不要看重神所看不重的东西。第二，我们不要留下神不让我们留的。可能对有些基督徒来讲，做到前一步还可以，他心里都比较圣洁，比较警醒，所以那些污秽的或者神看不重的他也看不重，但是他很容易在第二个事情上面掉入网罗。就是其实神也看重的，神说你那个要归入我的库中吗？但神也看重的东西他却归到自己头上了，这也是对一些敬虔的人来说挺容易犯错的。在这点上我们要警醒，不要为自己凭功摆好，不要为自己造他，不要为自己创造业绩。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问题也其实是从这里出发的。许多服侍的人实在是无意识的、潜意识的把当归给神的厚度在自己手上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也不与你同在，因为神不喜悦。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警醒的。最后给大家做一点点小见证。其实我们看啊，刚才雅干所留下的东西不是兵器。你想，我打仗是靠着兵器，以色列人所看重的是兵器，但是他留下的是衣服，是细软，是金银，这些好像跟打仗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东西。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东西却留下了网络。我们今天也是的，我们以为有些东西跟属灵征战无关，我们以为跟属灵征战无关的东西确实有关，所以我们要警醒。其实好多年前，十几年前，我表弟刚从中国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向他传福音。他到美国来读 PhD， 我就常常跟他讲电话里面跟他讲福音。他也去团契，也去教会，他对神的话也很看重，但是每一次谈就是谈不到一起去。他想信他信不了，每一次谈到后来就是想信信不了，他自己也很无奈，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信不了。结果有一次，大概有过了有七年左右，有一次他到北加州去开会，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他顺带要到南加州来，到我们家来。我说好啊，你就过来嘛。结果他那天从北加州往南加州开的时候，快要到我们家之前，我就头痛，我头痛，然后心里都特别烦躁。我觉得很奇怪，其实我特别欢迎他来，我特别愿意他来，因为他来了以后有一个机会跟他分享福音啊，跟他面对面的谈啊。但是那种心里面的烦躁头痛，你就觉得某种东西在搅扰你，你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结果那天是星期五，我们团契有聚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是我们团契出去的，然后他们现在别的地方侍奉，然后那天他正好又回到我们团契来说到我们家来看一看。所以团契聚会结束以后，那个家庭夫妇又到我们家来看一看。到我们家来看的时候，眼看着我表弟就要来了，我就跟这对夫妇讲说，我表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想信就信不了，他就好好读经，我说他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来一起为他祷告。所以这一个夫妇就跟我一起为我表弟祷告。我表弟来了以后，我仍然很头痛，然后我心情很烦躁，就心里说不出来的被什么东西搅扰，我不知道。第二天 他在我们家厨房，在我们那个垃圾的那个柜子面前削水果的时候，我坐在后面 family room 的沙发上，我就看到他的脖子上露出一条红线，他穿着 T 恤衫啊， T 恤衫脖子上露一条红线，我就问他，我说你脖子上挂的是什么，他就从这个红线底下掏出来一个像个玉片样子的东西，他说这是我在读 PhD 的时候我们学生会的一个朋友他送给我的东西。其实那段时间我就在读约书亚记，我就觉得亚干的帐篷里留下了那件衣服，那件衣服是不洁净的，成为网罗，而他们红线底下一个坠子，一般是在中国他们是跟佛教庙宇求那所谓平安，求那个所谓福地而有关的。后来我说这个东西跟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当中的那个偶像崇拜有关，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太好，你虽然你不信它所代表的，但是它的背后跟那个之间，这个符号跟那个之间有联系。我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战役不能成，不能得胜，就因为他的帐篷里留下了一件衣服，那件衣服是跟异教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不能得胜。我表弟听了以后，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把它拿下来。他说他一直带着这个东西，他就把它从脖子上摘下来了。你知道一摘下来他马上脸色都不一样了，原来我看他脸色就不太对嘛。他一摘下来，那我说你愿意信耶稣吗？他说我愿意。我说你愿意跟我一起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我愿意。你知道他带着的时候那么多年，每一次讲，他说我真喜欢神的话，我真觉得神的话讲得真好，但是信不了。但是第二天，他头天晚上我还在跟他讲，他说我真喜欢神的话呀，可是他就摘不了，他就信不了。但一摘下来，马上他就接受耶稣了。他回到他的教会，他做了见证。那个小小的物件，你看起来跟属灵的真相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个连结是看不见的展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求神洁净我们里面，也洁净我们所处的环境，最有可以见的东西，也有看不见的东西。愿神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在他的面前蒙恩的人。今天我们前面分享的经文是，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祭司是我们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就是什么？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时时来到主耶和华的面前，是祭司，是我们的职分，是圣洁的国度，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是在圣洁的国度里的地位，其他很多东西跟我们这个地位不相称的，我们不应该留。是神的子民，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都不允许我们留下那污秽之物。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职分都不允许我们为自己糟蹋，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愿神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洁净我们的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他在这地所设立的灯台，使更多的人归向他。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宝血的洁净遮盖之中，我们出了埃及，我们也经历了旷野，如今我们进入你应许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我们在这里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也 分得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谢谢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我再次把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分别每一位弟兄姐妹为圣，你分别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和他们的后裔为圣，你分别每一个家庭小组为圣，你分别这个团契为圣，你分别你的教会为圣，使这个教会与你同行，与你同住，与你同工，归荣耀于你。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